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28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乘专机飞往土耳其，展开其牧职以来首次使徒之旅。教宗前往土耳其途中与记者交谈，推动合一与和平。教宗两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展开他的首次访问。在教宗两启程前往土耳其展开牧灵访问的前夕，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接受本新闻网采访，国务卿表示，教宗在中东要做和谐、对话与和平的使者。教宗为香港大火致发唁电，求主赐下力量、慰藉与平安。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的专机于罗马时间11月27日早上7点58分从罗马达凡奇国际机场起飞，前往土耳其。此次访问除了教宗的随行人员，还有众多的记者与教宗同行。教宗乘坐的意大利航空公司专机上有一张圣母玛利亚善导之母像，该像保存在罗马郊外杰纳扎诺善导之母朝圣地，该朝圣地由奥斯定会管理。教宗于今年5月10日当选教宗几天后便来此祈祷。教宗梁十四世是第五位访问土耳其的教宗，他前往土耳其为纪念尼西亚大公会议召开1700周年。教宗结束27日下午在安卡拉的活动后，于傍晚时分将乘专机从安卡拉前往伊斯坦布尔。教宗这次牧灵访问行程也包括黎巴嫩，他将于11月30日至12月2日访问该国。教宗梁十四世11月27日早晨启程前往安卡拉，开始访问中东两国的行程。飞机起飞不久后，教宗问候同机记者，多次重复和平一词。他说，这次土耳其和黎巴嫩之旅首先具有合一的意涵，庆祝尼西亚大公会议召开1700周年。我非常渴望这次使徒之旅，因为对众基督徒而言具有深刻的意义，同时在全世界也是一个重要的讯息，尤其是我本人、教会及信友们亲临土耳其和黎巴嫩，希望能宣扬、传递及宣告和平在全世界的重要性。教宗邀请大家一同前行，努力寻求更多的合一和谐，并展望全世界所有的男女都能真正成为兄弟姊妹。教宗强调，超越差异，跨越不同的宗教与信仰，我们都是兄弟姊妹， 我们都希望在全世界推动和平与合一。教宗梁十四世于11月27日土耳其当地时间12:22降落于安卡拉阿森博阿国际机场，展开就任后的首次国际访问。教宗在机场受到官方欢迎仪式后，随即乘车前往凯穆尔林，那里是土耳其共和国创始人和第一任总统穆斯塔法·凯穆尔·阿塔图尔克的陵墓。随后教宗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并向土耳其政府官员、民间团体代表及外交使团成员致辞。当天最后的行程，教宗将搭乘飞机离开安卡拉，前往土耳其最大的城市伊斯坦布尔。教宗访问该国的格言是一个主，一个信德，一个洗礼，强调在东西方之间建立兄弟情谊与对话的重要性。土耳其于11月27日迎来教宗梁十四世，这是普雷波斯特教宗的首次国际牧灵访问。几天后，他还将抵达黎巴嫩。教宗出访土耳其的重点是，众基督信仰教会一起为尼西亚大公会议召开1700周年举行的纪念活动。之后，在黎巴嫩的一个感人时刻，像是在贝鲁特港的静默祈祷，那里5年前发生一场爆炸事故，造成200多人死亡，7000人受伤。在教宗启程的前夕，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接受本新闻网采访，强调教宗此行要带去希望与和平，为中东基督徒注入一股新动力。谈到梁十四世首次出访的心情，帕罗林书记解释道，从保罗六世起，历任教宗都怀着同样的心情履行博多禄宗徒的这项牧旨，也就是会见各国各地的基督徒团体，坚定他们的信德，因为这是博多禄继承人的职责所在。教宗同时也要与万民相遇，拜会他们的当局和民政团体，为他们做个和平、和谐与对话的使者。教宗这次土耳其之行的一大重点是尼西亚大公会议召开的1700周年纪念。帕罗林书记对此表示，这是个很重要的周年纪念，相关活动之所以筹备多时，正是为了强调其重要性。教宗也愿意借着他的亲临来强调这个重要性。书记阐明，尼西亚大公会议为我们的信仰奠定了基础，确立耶稣基督是真人真天主的信力，这是所有基督徒的信仰基石。虽然我们之间还有不少的分歧，但大家都相信 耶稣基督的人性和天主性，此行大公会的幅度即在于此，我们聚在一起宣认同一份对耶稣真人真天主的信仰。此外，教宗也要在土耳其参访蓝色清真寺，帕罗林书记由此谈及此行的宗教交谈幅度。他指出，我们刚庆祝范尔文献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的60周年，该文件除了强调基督徒与犹太教徒独特的关联性以外，也强调了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共同之处。书记说，我相信这是交谈之举，各宗教互相尊重的举动，旨在强调基督徒与穆斯林能共同合作，以建设一个更公正、更团结、更友爱的世界。关于教宗此行的第二站黎巴嫩，圣座国务卿认为，教宗将为该国带去希望的讯息，因为黎巴嫩需要希望。该国近来在解决危机方面迈出了一些步伐，选出总统，现在有政府了，改革正在进行中，但仍有很多困难，十分缓慢，阻碍重重，这一切会导致改革进程速度变慢，从而让百姓的期待落空，因此他们需要这份希望的讯息。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he put his song of praise in this heart of mine.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through the darkest night, his light will shine. God is good,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If you're walking through the valley, there are shadows all around, do not fear, he will guide you, he will keep you safe and sound.
Promise, 教宗梁十四世听闻香港大埔区大火吞噬多栋建筑物，为此感到悲痛，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寄给香港主教周守仁书记的唁电中，教宗表达了他的关怀，保证为此祈祷。香港大埔于11月26日发生严重火灾，在本新闻网27日截稿前已造成60多人死亡，200多人失踪。教宗在唁电中保证在精神上关怀所有因这灾难的打击而受苦的人，特别是伤者和哀痛的家属，他将亡者的灵魂托付于全能天主的慈爱，并为救难人员祈祷，他们正持续提供医疗援助，搜寻那些依然下落不明的人。教宗为所有的人恳求天主广施力量、慰藉与平安的恩典。南修会总会长联合会于11月26日至28日在罗马近郊召开第104届大会。教宗梁十四世26日下午在梵蒂冈世界主教会议大厅接见了大约160名与会的总会长。他提醒他们，数字世界对度奉献生活者也是一项挑战。教宗在讲话中提到信息技术，他指出，要是忽视信息技术为共荣和使命提供的特殊机会，就是目光短浅的作为。信息技术使我们能够接触到远方的人们，甚至到达那些难以通过其他方法接近我们团体的人们内里。教宗本人最近也抓住了使用多媒体的机会，他从梵蒂冈通过视频连线方式与聚集在 美国印第安纳州参与全国天主教青年大会的 1.6 万名青年进行交流。教宗对与会的总会长说，这种方式也会强烈影响我们建设和维持人际关系的方式，而且其影响力并不总是好的。事实上，很可能出现一种诱惑，就是人们很容易用纯粹的线上互动取代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陪伴、长时间和耐心的聆听，以及对想法和情感的深入分享，都是必不可少的。教宗在讲话中提到与弟兄姊妹同行，以及与天主的关系。他说，首先要培养的关系是与天主的关系，因此祈祷对每位奉献生活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祈祷是一个与天主建立关系的空间，进入这空间，心灵向上主敞开，学习以信赖之情恳求和领受。教宗敦促与会者接受挑战，在新旧事物之间取得平衡，加以融合。奉献生活者要维护和培养我们与天主和弟兄姊妹的关系，不要因懒惰和恐惧而忽视或埋没上主放于我们手中的新塔冷通。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灵修不是要离开生活去找天主，而是要让生活成为我们与耶稣相遇的场所。又到了每周一次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时间，在今天节目时间里，我们默想的题目是珍惜基督的救恩。我们先聆听一篇读经，读经选自伯多禄后书第一章一至七节。耶稣基督的仆人和宗徒西满伯多禄，致书给那些因我们的天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正义与我们分享同样宝贵信德的人，愿恩宠与平安因认识天主和我们的主耶稣丰富地赐予你们。因为我们认识了那借自己的光荣和德能照教我们的基督，基督天主性的大能就将各种关乎生命和前进的恩惠赏给了我们，并借着自己的光荣和德能将最大和宝贵的恩许赏给了我们，为使你们借着这些恩许在逃脱世界上所有败坏的贪欲之后，能成为有份于天主性体的人。正为了这个缘故，你们要全力奋勉，在你们的信仰上还要加毅力，在毅力上加知识，在知识上加节制，在节制上加忍耐，在忍耐上加前进，在前进上 加兄弟的友爱，在兄弟的友爱上加爱德。教会根据天主的救恩史来编排礼仪年，礼仪年是由降临期第一主日开始，本主日是降临期第一主日，将开启新的礼仪年。教宗梁十四世在教会开启新的礼仪年之际，扬起圣教会的风帆，开始了教宗梁走向世界的国际牧灵之旅。降临期是纪念人类等待墨西亚的来临，不但以色列，整个人类都渴望天主在耶稣基督内计划的救恩。新的礼仪年也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降生人间2025年的今天，在我们的周围仍有很多人尚未认识天主，毫不顾虑自己的灵魂是否得救，有多少人继续堕入罪恶的迷梦中，昏昏沉沉，不重视生命。2000年来，耶稣为人类开启了一条又新又活的人生道路，召教世人成为他所爱的门徒，让我们得享做天主儿女的荣耀，充满天主的平安和祝福。基督的圣爱充满人间，我们可以随时在祈祷中来到耶稣跟前，求得耶稣的指引和恩宠。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的牧人，他看顾保护我们，他爱我们忠信到底。耶稣从不计较群众跟随他的动机和态度，他欢迎鼓励一切人跟随他。耶稣愿把天国的救恩赐予所有的人。耶稣在福音中说，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我不是来招义人，而是来招罪人。面对良善心谦的耶稣，有谁不心悦诚服的渴慕追随他呢？耶稣是降生成人人类看到的天主，耶稣是人类的生命道路真理，耶稣拥有人类永远的救恩。跟随耶稣的宗徒们，他们亲耳听到耶稣的圣训，亲眼看到耶稣为病人治病驱魔，他们亲眼目睹耶稣在婚宴上变水为酒，用五饼二鱼饱育了5000人。他们历经了耶稣如何在十字架上用自己的生命完全献给了人类耶稣基督伟大的圣爱。今天当我们打开新约圣经，我们就能读到耶稣的宗徒们在圣神的启迪下深刻生动地记录了耶稣的行史和宗徒们的真实见证。庄子曾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中国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更强调与天地的和谐，他写道，天地生机，原无一息之停，然而有个主宰，故不先不后，不急不缓，虽千变万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王阳明激励世人要顺应天地，与天地和谐，将自己的心放到天地间，去体悟天地的宽广。人的内心既是一方广阔的天空，能够包容世间的一切， 与自己、与他人、与社会、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圣奥斯定一言指出，人的心只有在天主内才能获得喜乐圆满。他向天主倾诉说，你造生了我的心是为了你，我的心若不安息于你是不得平安的。天主是爱，我们生活在天主的爱内，也学习天主的圣爱，博爱天下，赖其万方。基督信徒要以天主的圣爱广博的心怀，去珍爱世间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去爱我们的弟兄，去爱整个世界。圣经是天主的话语，天主不仅让人听到他的话语，还命人遵守他的诫命。天主圣子耶稣基督亲自道成肉身，居我人间，让世人看见，替天下所有之人担当罪罚，在十字架上受死。从此，天主赐给人间永生不死的救恩。天主，让我们听见他，看见他，并恩赐我们永恒的生命。新约圣经记载耶稣的话说，凡跟随我的人绝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之光。耶稣为我们指明的道路，就是要信赖天主，跟随耶稣，热爱福音。耶稣在福音中清楚地为我们指出，你当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你的主天主。旧约生命记写说，我今日吩咐你的话，你要牢记在心，又要将这些话殷勤地交给你的子女。圣保禄宗徒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一切都要为光荣天主而做。我们的生命每一时刻都是天主赏赐的，都是属于天主的，都当善用为光荣天主。否则，我们就是忘用了天主恩赐我们宝贵的时光。我们应当在思言行为上，在一切事物上光荣天主，在一切事情上，我们应以光荣天主为一切行为的准则，平生行为除此之外别无所向。天主是我们在天大父，天下所有的人都是天主的儿女。中华大地如此辽阔，世界四分之一人口是中华民族，向我们的同胞们传扬福音，这是每一位教友的职责和使命。中华民族的福音事业关系着全体中国人民蒙恩得救，让我们共同努力，向全体中华民族传扬基督的福音，珍惜基督的救恩，传扬基督的救恩，成为受祝福的天主好儿女。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